欢迎来到吉田的岛外放生日记。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呢，是佛学系列的第二集，也就是我们的下篇。那因为这个主题我觉得要硬是拆成三集就有点太拖了，其实真的要拆成三集也 OK， 不过我就想要把它拆成两集，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会把这个佛学系列给讲完，那今天的内容应该就会爆炸多，请大家有耐心的听。那我们就开始继续今天的佛学内容。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先给大家一点心理建设，就今天的内容会比起上一次的内容没有那么有故事性，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开始来讲解佛学里面它核心的部分。那今天的内容也算是关于佛学我非常想讲的东西，所以它的重要性呢绝对会比上一集还要来的重要。好，那无论如何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就是佛学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应该说我们的释迦尊者他想要来这个人世间帮大家讲学，他想教大家的东西，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目标呢，其实我们上一集也提过了，它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离苦得乐。也就是说呢，你要离开痛苦，然后迎向快乐。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吧？然后呢，很多人应该听到就会说，离苦得乐这种事不是我每天都在做的吗？我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就赶快把公司的事情都丢到一边，打开电视追我最喜欢的连续剧，我就是在离苦得乐啊。如果你的认知是这样，那你确实没有离苦得乐。原因是因为你不了解佛陀他所告诉大家关于苦跟乐的本质。所谓的苦跟乐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就是悲伤跟开心这么简单。在佛陀的视野里面，悲伤与开心其实都是苦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几种情绪里面其实都涵盖了你正在抓取这个世间的事物，你对世间的事物有执取，也就是呢，你会非常执着的要去得到或不要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而这种东西呢，它就是造成你烦恼的原因。所以无论你是开心或者是悲伤，这些东西都是苦的。佛陀希望你找到的一条道路是内心的平静，而这种平静呢，绝对不是你偶尔静坐一下感觉诶心里好像有点静的那种平静，而是他希望你达到永恒的平静。即使在乱世之中，即使在纷乱吵杂的世界当中，你的内心都不受影响的那种终极的平静。而这种终极的平静，它才是佛陀所定义的乐。那怎么样才会达到终极的平静呢？佛陀的说法就是要找到你本来的面貌，也就是执心，也就是如来。那我刻意讲了一堆术语，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懂。想要达到执心，想要成为如来，最重要的就是放下我这个概念，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你就能达到终极的平静。这逻辑应该还蛮容易理解的吧？你想象一下，你所有的烦恼应该都是从我这个东西出发而来的吧？你想象一下，你的人际关系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意见，而他人有他人的意见，而这两人之间各自持有我的意见，所以就造成了人跟人之间产生的冲突，而这就是我们人际之间的烦恼。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假设呢，你今天晚上跟别人有约要去一个餐厅吃饭，结果你在下班的时候 忽然被老板叫住，然后老板紧急希望你再加班帮他做一件事情，这时候呢，你是不是心里会产生非常大的抗拒？因为你晚上已经跟人家约好了，但是你现在却不得不帮老板做事，所以呢，这时候你就会进入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而这时候呢，你会有这种焦虑的心情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上有一个我，我跟别人约好了，我怕辜负了别人，我也怕辜负了老板。这些以我为出发的一些思考会纠缠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就会让我们产生焦虑感、烦躁感跟烦恼。那佛陀他的思想里面在教大家要放弃我这个概念，绝对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不能够有自己的意见，或人跟人之间绝对不能有冲突，又或者你不能拒绝被老板凹加班，或是你跟朋友约聚餐绝对不能迟到，这些事情绝对不是。重点是在于情绪，重点是在于无论发生冲突或各种利益上的困难，你的情绪都是平静的，而这件事情才是佛陀希望我们能够知道的事。什么意思啊？我们拿刚刚的例子来思考，想象你现在正跟他人发生意见上的冲突，你一直跟他人解释你的意见，但他人却完全不理会，只想坚持他的意见，所以你感觉到非常的灰心，感觉到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对方不听我的意见呢？而这时候你升起的就是一种烦恼吗？那佛陀他希望你有的状态，他绝对不是希望说你不要跟这个人起冲突，不可能啊，因为这种状态你心里会不舒服嘛，你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你会不舒服嘛。所以呢，真正的问题点不在于你不要跟他人发生冲突，而是在于你跟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内心还是平静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看透事物的本质，你就会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他人的意见，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被他人给说服，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容易沟通。当你看到这世界上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你就会放下你的情绪。哦，原来世界上也有这种不会沟通、没办法被说服的人啊。接着呢，你内心将不再是焦虑跟愤怒，而是一种平静的情绪，接纳的情绪。就是说，你会在你的立场里面把你该说的意见说清楚，但是要接受或不接受，那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环节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一定要说服，一定要争赢对方，因为你知道那些东西不是你能控制的。好，那接着再回到加班的例子，你在下班的时候你有约了，但老板却叫你留下来加班，那这时候呢，你心里会出现怕会辜负朋友的情绪，或怕会辜负老板的情绪，那这种时候呢，你也会产生焦虑，这就是一种烦恼。那相对的，就是佛陀他希望你进入的心态是，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可以选择帮老板，然后呢，在朋友那一边呢，就尽可能做到说明。如果朋友不接受或朋友生气了，那也没办法，那不是你能控制的。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是觉得朋友的聚会比较重要，你不想加班，那你就去告诉老板说，不好意思，我不想加班，我有约了。那这时候老板会接受还是不接受，他可能减你薪水，或者是他可能以后就让你黑掉，都有可能。但又怎么样？这不是你能控制的，老板的一切行为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所以呢，你只能够做你能做的事，不能做的事情就放下。而因为呢，你看到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不会那么在意结果。当你不在意结果，你这个我的成分就慢慢淡化掉了。而这时候呢，你内心就是平静的，你会活得越来越自由。而你 活的这个状态呢，你去追求你内心平静的状态，就是直心，而你活得越来越自由的这个状态，自由的状态就是如来。也就是说呢，佛学他想要教大家的东西就是，你专注于你可控制的，然后放下你所不能控制的。诶，这个是不是很有既视感啊？就是在不是佛学的其他地方也有说过类似的话。我现在讲到这边，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不就是斯多格主义吗？如果没有听过斯多格主义的人，非常建议就是去查一下关于这个主义的一些著作跟书籍，会对我们人生非常有帮助。斯多格主义呢，它其实是一个古希腊的学派，然后这个学派呢，从希腊到罗马时代，一直到后来中世纪的欧洲，都有很多的追随者。那我举一个斯多格学派里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罗马哲学家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人们的困扰不是来自于事情的本身，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斯多格学派呢，它非常简单，它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事件跟看法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事件呢，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而看法呢，则是我们的大脑加之上去的。所以呢，你怎么去定义这个现象，其实都会受到我们大脑的干扰。而人呢，之所以有困扰，之所以产生烦恼，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看法加诸在事件之上。那怎么样可以不要有烦恼呢？那就是把你的看法跟事件本身分开来，你能够很快的去判断你对于这件事的理解是事件本身就是如此，又或者是你的看法掺杂在其中了。所以这就是佛陀想要教育大家的，你如果想要离苦得乐，那首先呢，先放弃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越少我的这个概念涵盖在里头越好。那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生活都是依赖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法则，所以要把我能够从事件里抽离，其实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所以佛陀呢，他提供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去理解事情背后的真正面貌。这个面貌就是无常，这个面貌就是缘起性空。好，那无常跟缘起性空它其实是同一个意思，而缘起性空呢，它比较接近佛学它里面所要描述的状态，所以我们就顺便带一点就是专业词汇好了。所谓的缘起性空，就是世间万物呢，它之所以会成立，它都是因缘和合，都是无自性的。也就是说呢，世间万物的一切，它会组合成你所看到的现象，它都是自然而然而来的，它不是你能够轻易去控制的，它是很多很多的原因交织而成，而形成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当你只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掌控之中，那会帮助你更轻易的去放下我这个观念。这逻辑上可以理解吧？例如说，你今天参加一个考试，而考试的结果好或不好，你能付出的只有努力念书嘛？那至于这个结果考的好不好，根据出题老师出的题目，或者是阅卷老师的心情，或者是当天你的身体状况，而这些呢，都是你无法控制的嘛。所以其实说穿了，考试这种东西呢，考得好与坏也不是我们真的可以自己控制的，我们可以控制一部分，但不能控制全部。因为最终你的考试结果，它其实就是各方所有的因缘它集结而成之后会形成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放下我这个概念。 好，那我们来回忆一下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就是佛陀他在菩提树下静坐了七天嘛。他七天醒来之后呢，他回到鹿野苑，然后他去找了当年跟他一起修行的五比丘僧，跟他讲了苦集灭道的道理。而苦集灭道后面的那个概念呢，就是缘起性空。所以当佛陀一告诉这些苦行僧们说，哎，世界上真正的道理就是缘起性空的时候，大家就解脱了，大家忽然知道说，哎，对耶，那我干嘛执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五比丘僧听完之后，他可以马上证得阿罗汉果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当你看清楚世间万物的本质，你发现这些世间万物是你永远无法轻易去控制的时候，那你努力也没有用啊，你只能够做好你眼前能做的事。所以这时候呢，你对于结果就没那么执着，你就放宽心了，而你的烦恼就消失了。好，那我们把佛学的目的说完之后，你就知道佛陀他未来49年他要跟这些世间的大众说什么了。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一直教大家怎么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佛经所有想要说的内容都是要告诉大家说，世间万物的本质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不要执着它，放下吧各位。他想说的就只有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先定义一下一些就是关键性的名词之后，我们再来讲就是佛陀想要告诉大家的最重要的道理，也就是一佛圣。那这个一佛圣呢，它会比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放下我的这个概念更加的高深。因为你要把放下我的这件事情做到极致，你才有可能达到终极的平静。所以这是佛陀想要教大家的事。好，那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一个概念，就是关于人的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到的阿罗汉，就是那五比丘僧他证得了阿罗汉果。那其实在佛学当中呢，他把所有的修行都分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你的平静状态进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你会修得一个果位。那这个层次呢非常细致，它可以一直修一直修，修到最顶级的状态之后，你就是一个佛。那这中间呢其实有很多状态，不过如果粗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成阿罗汉，然后菩萨跟佛这三个阶段。首先呢，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的概念就是他证得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今天呢因为看懂事物的本质，而你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呢你就消失了你的烦恼，那这样的状态的人呢，他就是一个阿罗汉。就是呢世间万物的变化不太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这个就是阿罗汉。那阿罗汉的特点就是他会过得非常的平静自在，但缺点就是他不会去帮助别人，因为他已经看透这个世界的本质，他知道努力不是那么重要，我的内心的执着不是那么重要，而世间万物呢，一切都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呢，我就放宽心就好。所以这种人呢，最后就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活得非常逍遥自在。那他也不会想要去跟人群接触，他就是活成一个自在的自我。那这样的人呢就是阿罗汉，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他这个人就是活得很自由很自在，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那种活起来让别人觉得很尴尬但自己不尴尬的那种人，那这种呢就是阿罗汉。好，那接着呢，阿罗汉上面一个等级的人是菩萨。先说这种等级它不是优劣之分，它只是你修行的程度的分别。那如果今天呢你能够从阿罗汉出去，就是你发现说，诶，我自己活在一个很自在的状态，但是我看一下旁边的人，他们活得都好痛苦哦，所以呢我试着去救救他们，我试着去帮帮他们。当你出现这种心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菩萨，就表示呢，你已经从阿罗汉这个果位更上一层，你想要去帮助别人，而你愿意去帮助别人，这种帮助别人的人呢，就是菩萨。所以说菩萨这个概念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正德缘起性空之后还会发愿去救别人帮助别人的人，他就是菩萨。所以你去寺庙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会看到寺院的法师跟你说，诶，菩萨早安，就他们都叫你菩萨嘛，就是这些师父们他们对于普罗大众的尊称嘛，就是好像是你有修行，然后你修行的也还不错，你也愿意帮助别人，那你就是菩萨。但大家都知道自己其实没有修行的这么好，所以被叫菩萨其实是有点愧对这个果位。但无论如何呢，这就是我们庙宇的师父会对我们普罗大众做的一个尊称。那如果那些师父呢，他们叫你佛，那又太超过了，就有点像是一个达不到的境界，他们把你拱得太高了，这听起来也是有一点失礼的状态。好，那所以菩萨的在上一层的果位，就是最终极的果位，就是佛。那佛是什么概念呢？佛其实翻译过来的意义，它叫做觉者，就是觉悟的人。就是呢，佛他是当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他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看得非常非常通透的时候，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所以佛这种存在啊，他其实跟我们在基督教就是西方的那种一神论的那种全能的神是不同的东西。佛这种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有觉悟的人，它只是一个形象。所以佛呢，它不会去用什么强大的能量降大洪水啊，然后保佑五谷丰收啊，就是其实佛它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佛它就是一个觉醒的人。那佛存在的意义呢，它就是提醒大家说，诶，你要以我为榜样，你也要成为跟我一样觉醒的人。所以其实寺庙里面那些漂亮的佛像啊，它都是在当成一个就是榜样给大家看，大家看到佛的时候尊敬他，然后并且就是心里想着有一天你要跟他一样。他是一个这样的存在，他不是说就是我们今天去拜他，然后祈求他就是让我考试考得好啊，然后工作升迁顺利，他没有这种能量。他会保佑你在考试的时候，在升迁的时候都不要太执着，他大概是希望你朝这个方向去修行。所以呢，佛他其实不是一个全能的 powerful almighty 的这个存在，他就是一个觉悟者的形象，然后要你以他为榜样。那因为佛这种概念呢，因为他已经觉悟了嘛，所以生死呢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他呢在佛学的概念里面，他是可以超越九界的，就他可以自由穿梭在我们人所去不到的地方，所以你就会感觉他好像很厉害。例如说像是《佛说阿弥陀经》，就有一个佛叫做阿弥陀佛嘛，然后他就创造了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就是阿弥陀佛国土。那这个国土呢，他把它打造得非常辉煌，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以进到这个国土为你们的目标。那所以大家就开始念阿弥陀佛，想要往生净土，就是这个概念。那你要说阿弥陀佛他能够帮你做什么，例如说呢，你求职不顺，升迁不顺，然后你想要求助阿弥陀佛让你能够在这上面顺利，我想是不太容易。但是呢，阿弥陀佛可以保证他创造了这个国土，让你呢在想到这个国土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慰。所以虽然你的身体正在努力的求职或者是努力的升迁，但你心里呢其实是很平静的，而这种很平静的状态就趋近于你人正在一个净土，这个就是人间净土的概念。好，那说的有点远了，就是我想说的是佛呢，它就是一种就是代表一个榜样的概念，它不是一个能够全能的去帮你做什么达成什么愿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好，那佛陀跟菩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讲到菩萨，他就是比阿罗汉再就是多一点想要帮助人的心。那佛陀的话，他是经历过菩萨这种帮助人的行为，帮助人的心之后，他帮到最后，他连帮助人这件事情，他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要做的。他已经达到就是把帮助人的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菩萨的话，你证得了阿罗汉果，你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你活得很自在。可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呢，你不禁会觉得说，哦，他们好辛苦哦，我要帮助他们。所以你努力的帮助他们，你自己活得还 OK， 但是你努力的去帮助他们，这个是菩萨。那佛的话就是，你心里平静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呢已经非常极致了，所以你看到身边的人好辛苦哦，你心里不会跑出一丝觉得他们好可怜的这种想法，你就觉得说，哦，我要帮助他们，然后你想都没想，你就去帮助他们。佛他已经是处于一种极致平静的状态，他能够在极致平静的心理状态下去帮助所有愿意帮助的人，因为他已经看透了这个世间，他就是一个穿梭世间，活着已经达到极自在的那种人。那这样的状态呢，他就是如来，他就是佛。那相较之下呢，菩萨他虽然自己活得自在，但是看到周边的人受苦，还是不禁会升起一种就是同情，或者是觉得他们很可怜的那种心情，就表示他还没有觉悟的很彻底，他还没有平静的很彻底，所以他这时候的果位是菩萨，大概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一般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就是阿罗汉、菩萨跟佛。那我们就是汉传佛教呢，一般在讲你很少听到阿罗汉，原因是因为汉传佛教刚开始就希望你以菩萨迈进，他只讲菩萨以上的等级。就是大家都知道汉传佛教就是大乘佛教跟一般就是西藏的小乘佛教是不一样的嘛。汉传佛教的话，他主张就是你要去帮助别人，所以呢刚开始他就是以菩萨为你要朝向的目标前进。那西藏小乘佛教呢，它主张的就是你要去看透缘起性空，所以小乘佛教它主要会希望你修成阿罗汉果，这是小乘佛教的目标。好，那这三个状态都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佛学要教我们最终极的东西。佛学最终极的目标出自于《法华经》。那《法华经》呢，它是佛陀在入灭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讲经。那这一次呢，讲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殊胜，就是呢，有非常多的人驾临到这个广场上面来听佛宣讲他的法华。那佛陀他为什么要讲法华？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快要离开人世了，他再不讲就来不及了。所以法华就是佛陀他想要告诉大家他最重要、最想讲、最终极的那个东西。所以法华经呢，也算是我目前在读的佛的经典当中，我最想要把它认真的读完的。但因为法华其实大家如果有摸过就知道，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厚，就它内容很多，但虽然说它很厚啦，但是还没有到华严那种程度。不过呢，法华也算是量很多的一个佛经了，就是跟我们就是还算是背得起来的心经相比，法华就真的是分量很大。那虽然法华它分量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会议记录嘛，那它其实要说的东西也就一个而已，而这个东西呢就在法华的第二品。在法华的第二品，佛陀他对舍利弗说，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见示物众生。接着佛又说， 舍利弗，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圣故，是诸众生从佛闻法，究竟皆得一切种智。那因为蛮文言的，所以乍听之下大家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理解它的意思，那先翻译一下。总之呢，释迦尊者在这一次的讲说里面，他说到过去呢，其实也有很多佛的存在，而这些佛呢，他可能是活在就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空里面，因为世界它是非常广大无边的，它不是只有我们人住的这个娑婆世界，还有其他就是大千世界的存在。而每个世界呢，其实也都有不少被称作佛的人物，因为他们都已经觉悟了。那当他们觉悟之后呢，他们就能够从人生的生命当中跳脱，在九界里头宣扬他们的佛法。那些佛呢，在讲的东西就跟你现在在释迦尊者的广场上听到的东西是类似的，他们都在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令众生入佛之见。也就是说，佛陀他告诉众生说，他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你们这些众生最终能够跟我一样达到觉悟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能够变成佛，因为只有当你变成佛，你达到终极的平静的时候，你才能够解决所有的烦恼，就连一丝丝的烦恼都不会在你的心里升起，这时候你就是一个佛状态。然后呢，释迦尊者接着又继续跟舍利弗说，我在过去呢，其实不断的在用很多的比喻，用很多很多的文辞去教育大家。那这些教育的目的呢，其实我就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一佛圣。而这个一佛圣呢，大家只要学会了之后，大家就能够得到一切种智。那一切种智是什么？一切种智就是佛的状态所拥有的智慧。所以说，如果大家呢都能够学习到这个一佛圣，他就能够得到佛所拥有的智慧，那他就也能够成为一个佛，那他也会同时就是再也不会有烦恼，他就是一个超脱九界能够自由自在存在的生命体。所以什么叫做一佛圣？一佛圣的意思就是，我不跟你讲你要成为什么阿罗汉，要成为什么菩萨，这都不是我要求你要做的。我要求你要做的事就是你要成佛，你只能够选择成佛的这个道路，你不能选择其他的。就是我们刚刚介绍成佛有三个阶段嘛，阿罗汉、菩萨，然后到佛。那有些人呢，他到阿罗汉他就停下来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自由啦，那他干嘛要继续学下去？那有些人呢，他到菩萨他就一直努力的救人，有些人呢是因为他真心的想救人，所以他一直停留在菩萨阶段。但佛陀认为，只有你成为佛，你才能够进入最圆满的状态，你能够救人，同时也能够拥有终极的平静，这才是我推荐大家要成为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佛圣，就是得到一切种智，就是呢悟入佛之之见。那这个就是一佛圣的概念。那接着呢，来帮大家带一下，就是天台教光为这三个果位所做的分类。那关于天台教官，它其实就是我在上一集所说的天台宗，它是一个专门在用义理方式教育佛法的一个就是宗派。那这个天台宗呢，他对这个佛学里面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那他将佛陀他所说的概念呢，分成三个等级，而这三个等级呢，就是三种观。而你要这三种观都能够达到之后，你就能够进入一个佛的状态。这个观呢，是观察的观的意思，就是你要能看到那个东西。那这三种观呢，就刚好对应我们刚刚所说的阿罗汉、菩萨跟佛。这三个观叫做空、假、中。 空就是空观，假就是假观，中就是中观。当你达到佛的最高境界的时候，你拥有的就是中观。好，那我们先讲空观。空观的话，空就是天空的空，就是佛学一再强调的东西，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放弃我执，那你一定要学会去看透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就是一个空字。那空是什么意思？空就是无的意思，但这个无呢，不是指的是没有东西，而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万物，它都是你无法掌握的，所以它是空的。它是一个世间万物都会就是因缘和合变化升起消灭的东西，所以是你没有办法努力去控制的。世间的万物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缘起性空的，所以这个就是空观。那所以当你看透事物的本质，知道这个事物一切都是空的时候，都是你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你就会证得一个果位。这个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嘛，所以它会证得什么？阿罗汉果。所以当你看懂中观之后，你就可以得到阿罗汉。这时候呢，你人基本上已经解脱了，因为你已经就是知道说世间万物都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你能够获得你身处的平静。但是呢，这种阿罗汉，这种修完空观的人，他如果不继续往下走，他就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因为他已经过得很舒服了，他没有必要再出去外面跟人家淌这个浑水。所以修得空观的人呢，你就是只得了阿罗汉，那你可能呢会困在自己的世界，佛陀认为这个是不太好的。那这个概念呢，大家先记一下，我们等一下讲到五十的时候会再讲到。那先说一下空的代表经典是什么。空的代表经典呢，第一个是心经嘛。我们讲到心经的时候，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嘛。所以就是说，当菩萨呢，他修行到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一个非常高尚的智慧。就是当观世音菩萨他学到这个高尚的智慧之后，他看透了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修得了世界原来是一场空，五蕴皆空，就是世间的万物都是无法控制的，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呢，空观的代表作品就是心经，然后另外呢就是金刚经。金刚经呢，空的更明显。金刚经它在讲的东西是相，就是呢，如果你能够见诸相非相，那你就能够看到最真实的事物的样貌，这个样貌就是空性。那这里所说的相呢，是就是水有三相的那个相。那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看日常生活中所有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是相。所谓的相呢，就表示它是一种只能够靠因缘和合而存在的东西。例如说呢，一台机器十年在这里，二十年在这里，一百年一千年之后还在这里吗？不会。所以呢，它就是一个相，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那世间万物呢，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相，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的，所以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自性的概念。然后金刚经呢，它在讲这个就是要你放下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玄妙，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概念。那这次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呢，跟佛陀对话的人是他的弟子须菩提。之前我们讲到的是舍利弗嘛，那现在呢是须菩提在跟佛陀做对谈。那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那他要说的就是呢，我让大家在听完我这席话之后，大家都能够看透世间的本质，并且超脱生死。虽然我说我会让大家能够得到智慧，超脱生死，但实际上呢，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大家会因为我的话而超脱生死。他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让你们解脱了，但说真的，世界上也没有你们这种东西。世界上呢，对于每个人来说，他没有我的概念。所以呢，我虽然让你解脱了，但实际上我也没有让你解脱，因为世界上没有你这种东西。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话来举例。例如我今天说我解脱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因为当我说我解脱了，这话里头呢还是含有我在里面，就是我这个物体，我这个本质从没解脱变成有解脱，所以这不代表我解脱了，我在这句话里面还没有解脱。因此如果我真的解脱了，那代表说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它是被解脱的。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已经放弃我这个意识的时候，那世界上就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这是一个把空空到极致的概念。佛陀的话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就是我让你们解脱了，但实际上也就没有你们被解脱的这一件事情存在。因为你们都解脱了，哪还有你们呢？这个就是《金刚经》所描述空性的极致。诶，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很复杂？其实应该说我们会感到复杂，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其实这种东西呢，佛陀他是不建议大家用语言去理解的。佛陀想教育大家的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到达彼岸的智慧，解脱的智慧。这种智慧呢，用言语几乎是没有办法表达的，这就叫做言语道断。关于佛所说的法，它其实是无法用真实的智慧去理解的。你如果要去理解它，那是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呢，言语它是不容易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复杂，原因是因为这种东西你要真的去感受到，而不是用语言的逻辑去判断它。那我们接着来讲假观。假观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空的两次。我引用国际华严研究中心陈英善教授他在讲天台宗思想的时候他说的，所谓的空假宗，其实你可以想成它就是空空空跟空空空。就是一个空呢是空观，两个空是假观，三个空是中观。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讲假观。假观的意思就是，当你感受到空性的时候，你要把你所感受到空性的这件事情给空掉。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看透事物的本质，你会感觉到啊，世间没什么嘛。这时候呢，你会开始执着说，诶，我看懂世界的本质，而别人不懂，所以我懂，别人不懂。所以表示呢，你虽然看懂了空观，但是呢，你其实没有把你看懂的这个空观的概念给放下，你抱着你看懂空观的这个执着。所以假观的目的呢，就是要你把空观的这个东西给空掉。虽然你看懂了这个空观，但是你不要执着它，这也只是一个现象，你也要放掉。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你考试考了100分，然后呢，你觉得你懂了，所以你考100分，所以你感觉到很高兴。那假观会告诉你，你考上100分的这种东西也不是很重要，你要放下它。所以假观呢，就是把空观给空掉，把空观给放下，这个就是假观。那接着是中观，中观的意思就是三个空，你要把假观给空掉。那因为假观是两个空嘛，所以就是空空空，就是你先把空观给空掉，然后进入假观， 就是你已经放下对空观的执着了，然后呢，你感觉到，诶，我已经不执着于空观了，那这个就是假观。但是呢，假观就会有你不执着于空观的执着。再用刚刚100分的例子，当我理解到世间的大道理，就如同我考了100分，也就是我得到了空观。但是呢，因为我考了100分，所以我会感觉到高兴，然后呢，我也会觉得说别人考不到100分，所以我会抱着我考到100分的执着。这个是空观的人的状态，这个状态呢，就有点像阿罗汉。所以空观修完之后，你就成为阿罗汉。那接着呢，佛陀告诉你说，你修完空观之后，你还是会抱着对于空观的执着，所以呢，你要修假观，也就是我考到这个100分之后，我必须要认为我考到100分没什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考到100分的这件事情放下来，这个就是假观。那当你不执着于空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像是一个菩萨，你能够去帮助他人，因为你不执着于自己空了，你也能够把你的这个空给跳出来，去看到外面的人，所以你会去帮助他人，所以这时候你的果位就是菩萨，你会开始行菩萨道。那但是呢，这还是有缺陷的，原因就是你会抱着我不执着于100分的这个执着。当你发现，诶，我考了100分，但是我对这个100分没有那么在意哦，那你就会有一种就是，我虽然考100分，但我一点都不在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出现。那这个的话呢，还是不够的，表示你抱着我对考到100分不在意的执着。所以怎么办？你还要再把它空掉，就是你要连我觉得考100分不在意的这个想法都不能有，所以你要再空一次。所以在空第三次的时候，就进入中观，就是你把世间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放下，只有当全部都放下的时候，你才会进入中观。而进入中观的时候呢，你就是成佛了。好，所以大致上这前面的人物介绍跟我们讲的佛陀的成佛的三个阶段，我们都对应在一起了吗？首先呢，我们前面讲到三种人物，阿罗汉、菩萨跟佛。然后我们讲到成佛的三个阶段，空、假、中，也就是空，空两次跟空三次。那空一次所代表的就是阿罗汉，空两次所代表的就是菩萨，而空三次代表你已经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所有的名目，所有的相，所有眼前的风景，全部都能够自然而然平静的放下。这时候呢，你就进入中观，这时候呢，就是佛。然后我们再回到一佛圣的概念，所以释迦尊者他想要去教育大家的就只有一件事情，他不要你变成阿罗汉，也不要你变成菩萨，你要走就走向成佛的道路，你要走你就走向中观这个最强的阶段，这个也就是法华经的思想。那中观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思想，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它也是佛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学问。好，那讲完佛陀他的教育，他其实目标就是要我们成佛。那怎么成佛呢？成佛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核心方法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呢，你看到所有佛学里面的那些修行，要你禅坐，要你精行，要你念经，要你拜佛，这些所有的行为其实它都是一个训练，这个训练就是要让你活在当下。这个活在当下呢，不是只有佛学才会这样，你看晋级的巨人是这样说的，你看灵魂急转弯也是这样说的，活在当下它就是一个佛学它最重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概念，也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要专心。你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就不要滑手机，边滑边吃，边看电视边看边吃，你要专注在你的食物，专注在你的咀嚼，专注在每一个瞬间。而当你在专注每一个瞬间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外境所牵引走。举个例子，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想着明天公司要报告你还没准备完，你是不是会非常焦虑？这时候你的烦恼就起来了。那你如果吃饭的时候好好吃，专心的去看着你的饭，好好的把它吃完，你完全不要让脑里面有那种去想明天的事的念头，那是不是就不会有烦恼了？诶，那有人就会说，可是你现在不烦恼，明天你到公司去看到那个简报还没做，那你也会烦恼啊。佛陀的概念不是要你一定要去做简报，他的概念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专心做什么。你现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想着简报也没有用啊，因为你不会吃饭的时候还去做简报嘛，所以你只能吃饭。既然你只能吃饭，你就专心吃，那些没办法做的你就放下，因为万物的本质都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你就放下，你在你可控制的时候再去控制。好，那如果明天你早上到公司的时候，你看到你简报还没做，诶，那你也不用焦虑啊，你现在能做就现在做，你就专注在做简报的这件事就好了。你不需要去想我做完简报做不好怎么办，我做的时候没有按照老板的要求做怎么办，不用想这件事情，你就专注在做简报上面。如果你今天对于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专注，你今天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就专心走你的路，专心的去感受迎面而来的风，专心的去看树上掉落的落叶，只有这些才是你在那个当下能够做的事情，其他什么事情通通都放下，这个就是活在当下，活到极致。而当你能够训练自己活在当下，活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烦恼心出现了，因为你无论在何时何地，你都只有当下。所以在现代社会呢，我们资讯爆炸的时代，人越来越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让你分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你可能要顾虑你的 IG 投稿有没有按赞数达到你的要求，服务生送来的餐点有没有相机先吃，有没有赶快上传到社交软体上面。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了，所以佛陀他千年以前教育大家的就是你要如何去专心，如何透过专心然后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陀他想要教我们的事。那如果你真的离苦得乐，你解脱了，那也麻烦你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解脱，这个是佛陀他的教育。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概念就很像现在我们心理学在教大家的？在现在这个心理疾病非常广泛的时代，我们所用到的很多很多在心理学上心理治疗的智慧，其实都是从过去佛学它的这一套理论来的。例如说正念，例如说练习呼吸法，而这些呢都是在呼应佛陀时代所说的活在当下的这个概念。所以呢，佛学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学问，它绝对不是一个要让人可以超度，让人可以保平安，让人可以灵魂飞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问。好，那为什么佛学，应该说佛教会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我们现在所谈到的佛教呢，大概就是去庙里拜拜，然后家里的人会要你多念经，说念经可以保平安，或说念经呢，可以让你的灵魂最终在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或者呢，它变成是我们在超度亡者经常会使用的一个学问。那应该说呢，这其实也算是佛学的一部分，因为其实过去的这种宗教啊，它其实是所有的领域都要包，从你的出生，从你的知识体系到后面呢你的灵魂系统，它其实整个佛学它都是有包含的。只是呢， 佛他想告诉大家的真的不是那些灵魂系统的东西，他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个成佛的道路，就是你要专注当下，活得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但为什么佛学呢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净土思想的流行。而为什么净土思想可以流行呢，原因就是因为净土思想它是佛学里面最方便的法门。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些我们训练专注当下的那个修行，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法门，在佛陀49年的讲学当中，他也教大家非常多的方法，而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现在这个净土思想。这个净土思想呢，它是整个修行法门里面最简单、最方便、最容易做的。原因是因为人民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没受过教育的，所以你要广大的人民他们在没受过教育的情况之下去学什么天台理论，这实在是太困难了。那佛陀呢，他在教育过程当中，他为了要让大家方便学习，所以有一套思想就是净土法门。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你只要称念阿弥陀佛，每日每日的诵念，你就能够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的意思其实就是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每一句每一句的念，你就会专注在那个当下。那因为佛呢它是一种典范，所以佛陀希望你每日念阿弥陀佛的原因就是他觉得阿弥陀佛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而如果你们每天的念他的名字，你们就会跟他有所感应，把他当成你人生的一个榜样，你们最终呢也能跟他一样成佛。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育那些不懂字的普罗大众，让他们只要用简单的方式每天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就能够进入净土。那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有用的，因为当你每天专心的念专心的念的时候，它就是在训练你活在当下专注的能力，所以呢它也是一个能够带人离苦得乐的方法。但因为它非常的简单，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达到普及的效果。之后在汉传佛教的时候呢，这个宗派就被归纳成一个叫做净土宗，就是呢用净土的修行方式来进行的一个佛学门派。而净土宗呢主要就是以阿弥陀经为基础，阿弥陀经就是教你要诵念，透过诵念的方式去达到心理平静的目的。而因为这种方式很简单，而民众呢不需要识字，他只要懂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他就可以一直念，所以呢就成为一个普罗大众他们在离苦得乐所修行的一个法门，所以一直广泛流传到现在，它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家会叫你要多念佛啊，或者是去庙里拜拜，加入一些民间信仰所产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那对我而言，它是佛学的一部分，但不是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我认为它的佛学的思想系统，它要解决我们心理问题的这个后面那一个知识背景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最后的篇章，我们要来讲五十。我们今天就讲五十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八教的概念它其实在我们这一次的分享里面它并不算是特别重要。那我们讲五十的概念，首先呢先讲一下什么是五十。上回我们有提到所谓的天台宗嘛，那天台宗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把佛学系统彻底的分类的一个宗派。而在天台宗这个宗派呢，在历史上汉传佛教出现一位很有名的智者大师，他是南北朝的一个高僧，他根据从西汉的时候传来的佛陀经典开始来对这个经典做分类，也就是所谓的判教。在他的分类之下呢，佛学关于释迦牟尼佛他在49年的讲学的这段日子当中，他讲学的内容其实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那这五个阶段呢，你只要了解的，你就能够大概了解你所看到的佛经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好，那这五个阶段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它其实就有点类似要把人们从基础带往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他讲了49年，在最后法华的时候，他把他最终的大学课程教给大家，我要教的就是一佛圣，然后就结束。所以说这49年当中呢，他总共分五个阶段来进行教学。好，那这五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华严，第二个是阿含，第三个是方等，第四个是般若，第五个是法华。这五个阶段呢，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类似小学生的课程一直进展到大学生的课程。但是呢，其实在最一开始的阶段，华严的这个阶段它是最神秘的。华严的这个阶段呢，你可以把它想象它是高中课程。佛陀刚开始呢，在菩提树下坐了7天，他醒来了。他想在人世间传的概念就是华严，但华严呢，它在佛学体系，你可以想象成是一种高中课程。今天他对一些都不懂的人，忽然说了一些高中课程、高中数学的时候，谁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没有人懂啊。所以呢，他只好退一步，从小学课程开始教起。于是呢，小学课程就是阿含。阿含教了教之后，他发现他的学生的程度都有起来，所以他开始讲授国中课程。这个国中课程呢，就是方等。方等讲完之后，他觉得大家好像懂了，所以接着他就带入了他越来越想讲的，接着就是般若。般若讲完之后，到他最后已经差不多他要入灭了，他不讲大学课程就来不及了，所以他就把他的大学课程搬出来。这个大学课程就是法华。他讲完法华之后，他就过世了。所以呢，这总共就是他五个阶段所要讲的东西。好，那我们先从华严开始。华严呢，是佛陀他在菩提树下坐了7天之后，他在这7天之后呢，其实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他悟道之后呢，据说他可以通达庄严世界海的其他世界。于是他就到各个不同的天界去做演讲，那演讲的内容呢，就是关于佛的境界，然后讲法界缘起，而这些内容呢，就叫做华严。他最著名的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华严经》传世。那先说一下佛学的世界观。佛学的世界观其实它非常的缜密，在《华严经》里面就有描述这样的世界观。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最大的叫做法界海。法界海里面呢，有世界海存在，而在其中的庄严世界海里面，就会有我们所要的大千世界。而大千世界的其中一员呢，就是我们所在的娑婆世界。但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呢，你看《佛说阿弥陀经》，它就会讲在各方世界有不同的佛，所以呢，在各个不同的世界呢，都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是有生命的有情众生，或者是成佛的人。所以这个是佛学它所建立的世界。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已经能够顿悟的人，就表示你已经超然于这种大千世界。就像是悉达多他已经顿悟变成了释迦牟尼佛，那他就不再受他肉身的禁锢，他的精神呢可以进入这些大千世界，去这个大千世界的各个地方与其他的佛做感应。好，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看不到嘛，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就是一个传说，就是大家想相信就相信，不想相信也没有关系的一个传说。那大家听完之后一定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呢，佛陀他今天讲华严的时候呢，他是在菩提树下静坐的时候去天界跟上面的菩萨讲解，他去天界演讲时候的结果。那为什么最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会有华严经传世呢？ 那关于华严经啊，它会传到中国，其实也是就是玄奘他去西域取经的时候带回来的，所以那时候呢在西域就已经有这样的经典了。然后据传闻呢，这个经典其实是在印度的，就是过去的高僧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其实也算是就是佛学当中很有名的一个存在。那龙树菩萨呢，据说他是到龙宫里面去取得了这个华严经，然后把它带出来传到世人手上。那他是怎么个带法我其实不知道，我查过了很多的资料，大家都写得非常的含糊。那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今天呢佛陀他是在天界说了这个经典的话，可能在天界会有某些人记录了这个经典，然后呢在龙树菩萨某一次他在入定的时候，就是他禅坐他入定的时候，他可能精神上就去到了在天界的某个地方，他被叫做龙宫，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就有那样的经典，他在那个地方把经典阅读之后带回来抄写并传世，就我自己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被传下来的。但是呢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去摸一下那个华严经啊，华严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厚，它比我们的法华经还要厚好几十倍，所以呢这种经典龙树菩萨真的可以在入定的时候就将这个经典的内容背诵下来，然后抄写于我们娑婆世界的纸上，并且变成书传于世间，我是觉得有点怀疑。据龙树菩萨自己的说法是，他在龙宫里看到他放着华严经的大本、中本跟小本，而他发现那个大本的分量实在是多到一个爆炸，他自己的说法是有3000大千世界围城的数量那么多的字，所以呢他觉得这大本根本带不回娑婆世界，所以呢他最后就选了一个小本的，而这个小本的就带回来我们的娑婆世界，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60华严或40华严的这样的一个量。那这个量呢其实以现在来看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好，那总之呢这大概就是华严的传说。所以呢华严呢目前在佛教里面他们是判成是一个正式的时代，而就是佛陀他在七天入定之后，他悟出大道理之后，他到天界去讲学的内容就是华严。那当佛陀他讲完华严了之后，他回到人间，他也想要讲华严嘛，结果他发现人们听不懂华严啊，我跟一个就是什么知识都没有的人忽然讲一个佛的境界，没有人会听得懂，所以佛只好按下性子开始从最基础的教起。所以这最基础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阿含，所以佛陀在早期的传导的时候他都是在讲阿含，而阿含的代表作就是阿含经。阿含经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在佛学比较少会看，原因是因为阿含经它是比较偏小乘的，然后比较偏戒律的，所以一般是大家不太爱看的内容。如果大家去翻一下阿含经，我自己手上是有两本，就是家里的人送给我的阿含经，非常的厚，然后它是有注音符号的。那它里面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帮你去定义什么是色香味，什么是就是根，什么是尘，就是人呢为什么会起烦恼，因为你有各种去沾熏利益的一些根气，例如说你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可能会因此让你沾染上烦恼。他就在讲类似这种东西，那他就是从最一开始最基础的帮那些不识字的人去定义这些名词，然后带这些不识字的人去认识你为什么会有烦恼，这个知识体系呢就叫做阿含。好，那但这里还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这个时代划分只是一个大概，就是说佛陀他在讲阿含的时候不代表他就不会讲别的东西，原因是因为就跟孔子一样嘛，就是有人来问他他还是要讲解啊，所以他不可能就是我在这十年我就只讲阿含的内容，其他的你不要来问我，佛陀照理讲是不会这样子去教学的。所以呢在他讲阿含的期间，其实他还是会讲解脱法， 还是会讲一些就是空性的道理。所以呢，阿含之后他发现大家对空性稍微了解了，他就带大家说，你们来试试看能不能把自己带出空性。也就是接下来的时代，佛陀就开始讲方等，而方等的代表作品就是维摩诘经。那维摩诘经在讲什么呢？它主要就是在讲一个阿罗汉维摩诘他变成菩萨的故事。所以这个听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假观吧。所以假观的这个概念呢，代表经典就是维摩诘经，而这个经典呢，主要是在方等时代的时候的经典。那讲完方等之后呢，佛陀就开始要来把空的概念传递到极致。所以这时候呢，佛陀的讲学就进入般若时代。般若其实它就是知识的意思。那说到般若，我们就会想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嘛。所以般若呢，就是一个空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呢，知识信仰就是佛陀想要教的，就是很纯粹的空性。他想要告诉大家空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空性呢，会讲到一个极致。所以在这段时期呢，重要的经典就是心经，然后金刚经，这些都是般若时代的代表作品。那这个概念就很简单啊，它就是要你看空，你只有看空了，看到事物的本质，你才能够放下。所以呢，般若时代大概就是讲这些东西。那接着呢，在最后佛陀要入灭的时候，他觉得他再不讲就来不及了，于是呢，最后一部经典，最后一个时代就是法华。在法华的时候呢，代表作品就是法华经，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一佛圣的法华经。法华经要讲的东西就是佛陀他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就是我从过去的阿含时期教你们教到现在，我其实讲了零零总总一大堆，真正要讲的重点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我现在要说的法华，也就是我要说的一佛圣，各位你们都能够成佛，这才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道理。于是到这里五十就正式结束，然后佛陀入灭。所以用这个时代去分的话，你大概就能够认清楚就是每个时代的代表佛经大概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佛学里面这么多的经典，其实它是因应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慧根，然后跟人们的教育水准，而决定了他要讲哪些东西。所以大致就分成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跟法华这五个阶段，在智者大师的判教里面就称作五十。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内容。内容我觉得应该有点知识量爆棚吧，但没关系，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关于我所理解佛学的分享。那如果你觉得就是我讲的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错误的，或者是不符合史实的，就再麻烦告诉我一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